我在礼拜天讲到的时候稍微讲了一点点啊，就是说呢，我们的习惯啊，至少我们被信主被带大以后呢，基本上是带着一些成见的，这些成见不见得是坏啊，但是的确是别人加给我们的啊，怎么解释圣经啊，怎么传道啊，怎么讲道啊，或者说啊神学这方面的东西啊，那是不是一定要这样做呢？这样做并没有什么不行，因为主也与我们同在，因为讲到最后呢，是神是不是印证你啊，那神的印证是在乎你做工也好，你生活也好，主有没有与你同在，主与只要与你同在呢，那感谢赞美主嘛，对不对？只是说呢，这样子是不是有一些啊盲点，有，那这个盲点是不是一定要被去掉，不见得，最后你得落到我自己这个人身上。有的人是适合去念这个神学啊系统啊这种东西的啊，有的人呢就不是这么适合。比如说我们在北美待久了，你会看见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香港来的东南亚来的华侨，他们对于欧洲人啊美国人这个12345啊这些系统啊讲法啊培训啊课程啊没有问题，全盘接受下来，吃得很好，也消化得不错啊，也长得白白胖胖的。从台湾来的人呢稍微就有一点那个了，等到接触从大陆来的人，那你就发现了很多人去念这个神学院呢，去念的时候貌合神离，尤其在开头几年的时候。那现在呢，因为这个大家一头钻进这个加尔文的神学啊，预定论的神学啊，他们觉得这个东西好，这个东西好，就引起他们的兴趣，因为只讲这个推理逻辑嘛，所以他们就兴趣很大啊，那到了这个地步的时候呢，就不是很恰当了。我在想的例子是什么呢？像张扬，你那天去看的是什么？是 hockey 是吧
？Hockey，ice hockey，ice
hockey。你看过几场？谁带你去了？
我就自己去的，因为我来了一个短信，说的免费的。
那你看过几场啊？
这是第一场。
看懂了没有？
他们就在一块打架。
那你足球呢
？Football 可以看懂现在。
你看了多少场？看懂了？
十几场了吧？
有没有上过课？
没有上过，就别人的。
有没有下场打过？
没有，
对，没有。但你发现美国满街都是这样的人，他们比如说你在上班，你开公交车，你上班这个，他们谈的就是这个周末的球赛。
对对对，
谈的是这个一个比一个内行。
对，
谈不出错来的。
没打过，
没打过，没上过课，没系统神学过，也没系统求学过，那怎么办呢？怎么回事呢？看球看出来，看得越有兴趣，看到最后都成了大内行，都是专家，在一起交通那是热乎的。哎，这是另外一个读圣经的办法，就是你去看球啊，你大概知道哪一场球赛好看嘛？因为很少人从这个利未记开始读圣经的，你读不下去。那、你从创世纪开始读，读故事，对吧？一读到家谱，大家就跳过去。但是我们信主了之后呢，你要开始服事，要学习服事，那这时候呢，你知道有些东西是很重要的，可是这个重要的东西怎么讲？哎呀，你如果听人家去讲，你把那些定义啊、课程啊、内容都背起来，你发现不管用，一转身就忘了，然后开不了口啊。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看球赛，挑这种好看的球赛啊，跟我们有切身关系、服事上用的球赛。看，看了一场再一场，看了一场再一场，看到十几场，你开始变成稍微有点懂了，你可以试试看，好不好？所以我也在这个我们事先的这个预备上写了，你不要求去下结论啊。我们中国人很坏的一个习惯呢，就是看了一点东西，马上下个结论。你这个结论一下，刚才看的东西都不见了，对吧？你看他们这个球员，新来了一个这个四分卫，哇，大家就开始对他品头论足了。品头论足之后，你对他有看法，对不对？那球打不好都怪他身上，你看吧，我就知道这家伙不行。然后有一天他突然他发挥表现，你就说，哎，刮目相看，其实人家本来水准就不错。你不能带着成见去的啊，你就去看，看了以后你不要下结论，开开心心看，看完了以后就回家，啊，再过两天又有一个球赛呢，啊，再来看。所以咱们先看一阵子球赛，这个球赛呢，那当然球赛上不止一个球员了、他满场子跑啊，对不对？我现在专门来看一个明星球员也可以。我们现在看的明星球员是德佑， 对吧？这东西我们总要会讲嘛，因为你去传福音是为了叫人家得救，对吧？你自己要确定你是得救，你总要知道得救怎么回事。那跟得救相关的事情很多啊，那到底有哪些东西呢？你暂时把脑子里摆着都放下来，就去看球啊，像照样看阿 K 一样。那我们要看的呢，就是这个这一段呢，其实大家都很熟，罗马书第一章。多多，你先给我们这个念一遍好不好？
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原来上帝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前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
好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场球赛。那这场球赛里边呢，有你看得懂的，有你看不懂的。那首先你可能需要先把这场球赛呢重播好几遍。你现在读的时候，这些对你来说呢，是一个一句一句分开来的句子呢，还是一个连贯的思路？
分开的句子。
分开的句子。多多你呢？
感觉是一样的，分开的。
所以你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看球要从头看到尾，对吧？你不能就看一个片段，它不是很多的片段，它是连在一起的。你要知道，拆开来的片段跟连在一起，那个看得懂的跟看不懂的是不一样的。我们这样子好了，张扬你再把它念一遍，我们大家试着先把它连起来再说。
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前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
好，我们现在看球了啊，你看见什么东西？我们先说好得救，那你从得救这个观念，我们知道这个是足球，对，不是冰球，这是 football， 这不是 hockey， 对不对？你从这小段里面你看出什么东西来？就是最简单的，对吧？就像我问张扬说，你看见什么？第一次去看 hockey 看见什么？看见一群人在打架，那已经不错了。你没听那个笑话？以前张大帅还是谁啊？他去看这个女子篮球吗？是什么的？看了半天，他说这干啥？一人发一个球不就好了吗？那他抢什么抢呢？
说到得救，他就是有危险了，他才
哎，对对，这个看得好，这个看得好，哎，他有危险了，对不对？张扬看见什么呢？
得救这个词是从哪儿来的？因为这句上根本就看不出来这两个字儿。哎，
那他光有什么？他只有救这个字儿，对不对？
对啊。
他还有呢，跟救连在一起是什么呢？你别这么有学问。小孩会看见什么？
生。
我再念一次给你听啊。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
大能吗？
要，对，要。哎，这个很有用啊。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什么？有一个危险存在那里，才有所谓的救。那人要得救，是吧？但是这个得救这个字呢，不在这里边。哎呀，你要得救呢，先得有一个什么先决条件呢？要救嘛。
要救。
人家不要救你，你怎么得救呢？所谓得救就是自己没办法了，在危险里面。对吧？那谁要救呢？
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
不，那个还没有，那个还没有。谁要救？我是说
神吗？
神嘛，神一点都没错。得救，它有一个基本的条件是什么？是神要救。
神要救，对。
得救的先决条件是要救。那多多已经说得很好了，一定是有某种的危险。这个危险是什么？
神的愤怒。
哎，讲得好极了。要是神不愤怒的话怎么样？
就没有什么救不救的了。
啊，对对对对对，我们就吃吃喝喝吧，明天就要死了。原来有一个神的愤怒，那这个神的愤怒，你为什么看不见呢？
因为神的愤怒，他我们看不见神呢，所以就看不见神的愤怒。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跟你说了，你就不要推理，那个就是推理，你从这里边看。神的愤怒，你为什么看不见？多多有没有看出来？这里面
在天上吗？
啊，对对对对对，因为他是显明在所谓的天上。我们看不见那个天上的那个显明。所谓显明就是什么？是很清楚的，清楚到一个地步是没有可辩驳的。但是，很对不起，他只在天上显明。那天上显明愤怒，我在地上虽然看不见神的愤怒，我可以在地上看见什么东西呢？
不谦不义的人。
还有呢？
阻挡真理。
还有呢？就是得救这件事情来讲，你在地上看不见神的愤怒，可是你能够看见什么？从这里边看啊，很简单的，很简单，你就找那个从天上显明。跟他这个非常类似的话，这圣经就是容易读，就是在这个地方，他都把你那个都替你安排好了。我们再复习一下，这是我们自己的心得啊。救呢，就是你在一个危险里面，人都在一个危险，你想要去得这个救呢，是因为神要救，对吧？那神为什么要救呢？因为有一个所谓神的愤怒。这个所谓神的愤怒显明的就是他要临到了，对不对？这已经显明了，只是他在天上显明。那是天上显明，我们虽然看不见呢，在地上你能够看见什么？在地上显明了什么东西啊？
是身上吗？
不是啦，你从这段里面再找那个显明这两个字还在哪里出现呢？
正在这福音上显明
出来。哦，对对对对
对。人的意义。
你在地上只看见福音。或者说你只听见福音，
也没看见福音，对。
对，天上神的愤怒，圣经不告诉你，你是不知道的。啊，你可能本能里面稍微有点知道，对不对？在地上，在这个时候，神只让你知道，只让你听见什么？福音。这你大概就连起来了。为什么他给我们这个福音呢？因为他要借着这个福音来救，救我们干什么？脱离神的愤怒，对吧？哎，你上次听人家传福音，有没有听过人家是这么讲的？
没有，
没有啊，没有。可是圣经是不是这么讲？他真是这么讲，对吧？有没有稍微看出一点味道来？怎么看这场球啊？这个好玩啊！你就这一段，你就看不完了。我们现在都还没讲到这个福音的内容，对不对？那这个福音是神要用来救我们的。从神那里，他这个福音里面装了什么东西啊？从这段话里面看。
神的义吗？
还有呢？
神的大能，上帝的大能。
哎，对对，这两个词哪一个词容易懂啊？
大能容易
懂。大能容易懂。神的义是什么？哎，不知道。那属于你看不懂的球赛。先摆一边，别自己去解释，也别去查参考书。大能懂了，那所谓神的大能，那这意思很简单啦。神的小能是什么呢？哎，其实没有一件事情不是神的大能啊。但是真正被称为大能，标明了称为大能的是这个福音。那福音需要用这么大的能呢？它这个大能是干什么的？是要救人，对不对？那这个大能是把人从什么东西救出来呢？从神的愤怒里面救出来。哎呦，那你就稍微想一想了。既然称为大能，就表示这件事情简单不简单了？
不简单，
肯定不简单，肯定不简单。神自己愤怒了，后面我们知道要审判了，然后审判的结果是灭亡了。那神自己已经定立要这样做了。他还要自己想一个办法，能够把人呢从这个愤怒、自己的天上已经写明的愤怒的审判里面救出来。呜呼，这个东西，嘿嘿嘿嘿， 既然说是大能，就是里边是有学问的啦，不是说哎，你是上帝，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对不对？这里面有道理的。好，这是我们从这里暂时可以看见的。不过呢，哎，赵阳说的不错，得救这个词不在里面呢。但是我们来看这场球，就是为了明白得救了。那我们现在从得救来看看哈，我们大概知道这个。你想要得救，你一定要从福音，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为什么要得救呢？因为有一个神的愤怒在天上已经显明，只是你在地上看不见了。虽然看不见，有个好消息，有一个福音在地上显明。那你要去得到这个救的话，从这段话里面看有哪些条件，按着顺序来。第一个条件是什么？我们现在是开始转过来啊，这场球开始看这个得救这个球员了。
天使
which 对吧，我不以福音为耻。那一般你假如把这句话单独拿出来去想的话，那你可以讲出一篇道理来，可是不见得真的跟这段话有关。从我们刚才看出了这场球的这个脉络来说呢，这个你要得救啊，恐怕跟这个以不以福音为耻有关系。但是这个所谓为耻或者不为耻，大概的内容、大概的意义是什么？大概的意思是什么？从这段话里面看的话，你可以说出什么东西来？是从这段话里面直接拿出来的？
没听懂，没听懂那个意思。问题是什么呀？
问题是说，因为我们现在在看得救这个球员嘛，那得救的话呢？你显然第一句话也有关系的，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这个道理很简单。我要是认为看球是很可耻的，我就不去了。你不去，你永远不知道球赛里面怎么回事。你在地上所能够看见唯一的东西，这个也是我们刚才在读，但是没特别把它指出来，就是还有没有别的东西能够让你从神的愤怒里面得拯救啊？不能，
没有，
只有从神来。神把他的大能都装在一个东西叫做福音里面，现在把这个福音在地上显明了啊，为了告诉你天上有个愤怒要来了，那你面对这个福音，你想要去得到这个福音，借着这个福音得救的话呢，因为这是唯一可以得救的路途了，没有别的路途了，对吧？你有什么样的能力还可以把你从神的愤怒里面救出来？这不可能的。可是你要得到这个福音，首先你不能以他为耻，那这个为耻是什么意思？就是这段话来说，你可以说些什么？这样听明白我的问题吗？
是不是就是不信呢？
先别讲到那边，那个是个解释了。那不信当然是一个为耻的表现，对不对？可是那个是第二阶段的表现。第二个阶段很简单，就是就一切相信了嘛。我们还没讲到那里，但是单单从刚才我们讲的内容来说，这个以福音为耻不以福音为耻包含了哪些东西在里头？我们一般就是说，你光看这句话的意思，就说啊，传福音不要不好意思，对吧？就是这件事情。但其实不见得是这个意思。从这里边来看的话，这意思可精彩了。它包括哪些东西啊？
再给一点提示，再引导一下。
因为我们刚才讲的已经讲了相当多跟福音有关系的东西。你如果说不以福音为耻，它的重点其实在于我不以那些东西为耻。这样你听懂了没有？
我听完这个问题以后，我想到的都是说以前人讲的呀，或者听的呀。
对
呀，
我知道。
他都在那里面在想这个问题，没有自己想的东西。
其实这段话里面也不需要你自己去想东西，只是以前你听到的，其实他们在讲的是我不以传福音为耻。
没错，
对。
但是保罗说的是我不以福音为耻，那这个以福音为耻或者不以福音为耻，它可能包含的内容有哪些？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些，真的有一个神的愤怒在天上显明，而且是为了要审判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这个是我借着神的话所知道的。我对于这一个看法，这一个听见，这一个消息，我不觉得我会不好意思。
哦，你是这个意思。嗯哼，
明白吧？然后呢，神把他所有的大能装在一个叫做福音的东西，虽然我还不知道那个福音是什么，这个福音可能是毛主席，可能是川普，我不管他装在里面是怎么装的，哎，既然神有这个要救的心意呢，那怎么样，我会不会觉得这事情很荒唐啊？不会
不会。
那神要给我，我也相信神的愤怒已经显明在天上，我也知道自己是属于不虔不义的人，那我要去得这个福音，我要得这个救，我会不会觉得不好意思啊？
不会
啊，你看看吧，而且呢还有一个好消息，我是不是唯一的人呢、啊、不是耶，好多人都相信了，对不对？好多人都得了，对，我们还没讲到相信。你这样你看见了吗？在地上只有这个叫东西叫做福音，可以把我们从神的愤怒里面救出来。那这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一点都不会觉得不好意思。你是因为有这样的看见，你才不会以传福音为耻，而不是传福音像打气筒一样，对吧？我们不要以它为耻，你要为主勇敢做见证，那个没有力气的。你真看见神的愤怒要来，你真看见，就像天使跟罗德讲的，你们要灭城啦，啊，或者摩西跟百姓讲的，要灭命啦，你就不会以它为耻啦。那这个是我们只要读这段圣经就读出来的。那当然，这个你要得这个福音啊，要得到这个神的药救，你不觉得这个很好玩吗？你突然发明了好多话，得救是什么？得救是得到神的药救，这不一听就听懂了吗？那第二个就是一切干什么的？相信的。哎呦，但这个相信是什么意思？知道不知道？
相信这个事啊。相信神的愤怒，相信
点都没错，难不难？那个相信的事难不难？不难啊！你说我信不来怎么办？信不来怎么办？信了，就这么简单嘛？你就信嘛，对不对？我没别的道理给你讲了，因为相信这个字在这里，至少我们目前看起来，这个词摆在这段话里面是没有问题的，也不需要解释的。你越解释会越麻烦。就我们讲的，神要救，表示你在一个很大的危险里面，这个危险是神的愤怒。这个神的愤怒虽然你现在在地上看不见了，神在天上已经显明了，定义了，不会改变的。他这个神的愤怒朝着谁来的？朝着你，朝着我来的。因为我们算是什么？不虔不义的人身上。那为什么算我不虔不义？你不认为是呢？你肯定以福音为耻，对不对？我们只跟那个知道自己是不虔不义的人讲，我是不虔不义的人啊，我们三个都是。啊，这个是神的大能，这是唯一的出路。那这时候，首先啊，我不会觉得不好意思。第二个呢，我就把它相信。那这个相信是很简单，我就信了，对吧？这个很简单，这个是不是神学？不是，这是实用的。讲到现在，你觉得圣经的话是神学呢，还是实用的？是给你拿来吃的呢，还是拿来给你
做学问的呢？
对吧？它里边的内容非常的丰富。你神的大能，我们刚才讲的都还没给我们解释到底有多少的讲究在里面，才能够从自己的愤怒里面把他要救的人救出来。他又是所谓的义，就是公平的，那这个很难的。但是到了这个人的面前呢，简单不简单呢？简单，
简单。
比如说你地球上有空气，那我们今天都知道空气的组成，简单不简单了？又不简单。这个空气可以留在地面上，简单不简单？这不简单啊，大气层不会飞走，简单不简单啊？不简单。可是一个娃娃生出来要呼吸，简单不简单啊？
简单，
简单，
拍拍他的小屁股就行了。你信不来是不是？你要不要我帮忙一下？
差不多一样的道理啊，差不多一样的道理。好，所以这个我们都知道了，对不对？然后再往下，所谓得救就是神的药救，哎，在地上呢，还有一个顺序，这个顺序是什么？或者我已经把答案讲出来，就是说那个问题其实说，还有一件事情在地上是一定会这样发生的是什么？就是这个福音它的传播也好，它的相信也好，对不对？有关于这个在地上显出来的福音是有顺序的，而且这个顺序是跟人种有关系的，那是什么？
我是希腊人。
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然后再从希腊人呢就传到老中啊，花了1800多年才传到老中。但是先是犹太人是最重要的。那为什么先是犹太人呢？这个你得去研究了，在这里都没讲。同样的这件事情， 你得把它接受下来，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圣经都是犹太人来的，没有犹太人就没有圣经了，没有圣经你怎么有福音呢？对不对？所以这个也很简单，总之你要知道有这个顺序在，啊，有这个顺序在，那这个我们稍微信主久了一点就知道啊，就像主耶稣对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讲说，救恩是从
犹太人出来，
所以先是犹太人，那相信的人也是怎么样啊？先是犹太人。那不信的人也是怎么样啊？先是犹太人。神的话讲在这里不会变，那这个话你要记在心里，这个话很有用啊。因为既然这样的话，那现在你听到教会里面有人讲说，哎，这个人的得救都是预定的。换句话说，老王老李呢，老早在创世以前就已经预定得救了。小张小王呢，创世以前没有预定得救，这个话对不对？不管他讲的再有道理，这个话对不对？
不对。
不对。你讲预定只能讲什么？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福音有个预定的顺序，预定的顺序神告诉我们的，显明给我们的只有这么多，其他都是你自己扯出来的，你可能扯得对，可能扯得不对，我没有兴趣听，我也没兴趣跟你讨论，我只知道神的预定是什么，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
那小赵，你们讲的这个预定啊，有点像是创世以前先是小张，然后是犹太人，然后是希腊人，然后是老周，然后是我，这个有一点太复杂啊，
对吧？嗯，那这讲了半天，这里面有没有道理的呢？这里面还有没有什么道理是要我们去稍微钻一钻的呢？底下出来两个字是什么？
因为吗？
啊，对。嗯，你这就会读圣经了。因为当他讲到因为的时候，就是背后有一个道理，这个道理是谁的道理啊？
神的。
神的道理，他背后有一个安排，这个安排是谁安排的？
神安排的。
神的安排，
并且他这样写下来就是要我们去明白这个安排，但同样他不是要你推理，他会把这个道理告诉你。
你的安排了什么？三个字儿叫做什么？神的意。哎呦，这个字儿怎么解啊？如果不查字典，还是从这段话里面去看的话，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你把它用这段话里面的意思把它讲出来，大概是不会错的。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我们今天聚会还不错啊，为什么？我们从开始到现在已经我们都没有用三个字，就是你在查经班在教会里面最常听见的三个字，你晓得是哪三个字吗？我觉得，或者说我认为，这里面完全没有你的想法，我的想法，也没有加尔文的想法，也没有唐崇荣的想法，对不对？因为不必要，你不必要那些你的想法你的认为，我们只是在这看球，做一个外行人在这看，看看出点名堂来了，只是目前碰到个难题叫做神的意，哎呦，用多多版的话是上帝的意，哎呀，这从这里看是怎么解法，要不要试试看？多多，就从这段话里面你把这个神的意三个字呢，或者上帝的意四个字呢，哎，稍微给我们说说，不是你觉得的啊？
他就是神的大能啊。
还有呢？
这个大能的显现就是福音呢、
啊。对呀、啊，这都是我们刚才说，那这跟这个为什么要用神的义这三个字呢？而且他说因为，大家明白我的问题吗？要不要试试看？
不是要救一切相信的。
你可不可以再讲得清楚一点？为什么要救一切相信的？跟所谓神的义有关系？这个神的义这个名字干什么？这个名词干什么的？这个神的意是讲一个什么？讲个商标吗？讲一种状况吗？讲一种礼物吗？是讲什么东西啊？这跟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什么救啊、愤怒啊，
这个下面有一句不义阻挡真理的，不义是阻挡，义就是，
义是什么？
不义的相反就是义啊。
对，但是那个所谓不义呢，是讲到，当然你可以说从神定义，但这里是神的义三个字是连在一起的，
和那个神的愤怒是相反的。
哦哦，差不多了，你差不多了，那你就可以再想想了，神的义和神的愤怒哪一个更大啊？哪一个更有能力啊？ 你大概不会错的东西，就是说在神看起来这个所谓的大能啊，多多讲的一点都没错，它是神的大能。这个神的大能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明明我们是在神的愤怒底下，神把我们定罪的，可是呢他又能够把我们从这个愤怒里边给怎么样啊，要救给救出来，要捞就把你捞上来。这个要救的这个救生圈是什么东西呢？你可以说它是福音，可是这个福音为什么能够胜过这个神的愤怒？这神的愤怒不得了啊，是不是啊？你看圣经里面讲欧阳的愤怒，乖乖，整个世界都要掀翻了锅了。你这个救生圈，你知道福音的救生圈有什么本事能够把那个不义的人从神的愤怒里面救出来呢？那因为这个救生圈叫做什么？神的义。你说的一点都不错啊，跟那个不义有关系。但是神的义是对着神的愤怒来讲，从神自己的愤怒里面，有唯有他自己给你一个叫做义的救生圈，能够把你救出来。因为所谓神的愤怒是对着那个被神定为不义的人来着的。那虽然我们还没有解释这个神的义是什么，但是大概你知道了，神的义是唯一能够把人从神的愤怒里面救出来的东西。这个神的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的意思，多多讲了一点都不错，就是神的福音。但是这个有一个学名，对不对？我们什么东西现在有个案，市场上叫什么名字，它学名是什么？这个福音的学名叫做神的义，
嗯，
对吧？这样我们没有用参考书，没有用自己的我觉得、我想、我认为，哎，我们稍微搞出点东西来了，然后再念一遍，再念一遍啊。我不义福音，多再给我们念一遍，看这次能不能念得流畅一点。
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原来上帝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
好了，现在有没有稍微连在一起了，对吧？不这么支离破碎了啊。可是我们这个球场上进攻还没有达到那个得分线，对不对？再念下去还有问题，至少还有两个东西搞不清楚，就是底下两句话，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还有呢，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两句话里面哪一句比较容易懂啊？
第一句啊。
为什么第一句容易懂？
你信不信嘛，这个事情本身，这个事情就存在信和不信的嘛。
哦，就在乎你信不信，是吧？哎，是固然是没错，但是你这个说法比较像是要救一切相信的那句话。那这句话有点文绉绉的，什么是？那他就说你这你要是不信就得不到福音，不就这意思？那什么叫做本于信与至于信呢？为什么这么讲法？
看不懂吗？
看不懂是吧？看不懂没关系，我们一场球能够看懂八成已经不错了，先摆在一边。那底下这句话，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这简单不简单？
这个简单一点，
这简单一点，这个简单一点的，跟前面我们所说的其他这一小段里面其他的话有什么特别的关系没有？短短的这几句话又给我们什么新的消息？
告诉我们得救的方法。
啊，你这个太有学问了，太有学问了。而且你这么一讲呢，就冷冰冰的，你知道吧？就开始神学了。我们还是在乎那个很惊喜的发现，很简单的发现，比如说。得救就是神要救，对吧？
就是得救，一方面是神要救，第二方面也得信。
这两句话，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单单这两句话，有什么新的消息可以锦上添花？
生，
生啊，这是新的字儿，看这个，这个很好，这个观察非常好。不但是因信得了神的义，得了神的救生圈，得了福音，哎，这个还有又来了一个名字，还有一个学名叫做得生。呼呼，这得生大概是什么意思啊？
神的愤怒有危险吗？那个指定是、
哦、对对对对，一点都不错，你这样讲没有人能够驳倒你的，对不对？啊，这老百姓也听懂了，所以至少有这个意思，对吧？那还可能有什么意思呢？
得到生命吗？
那得到生命，所以你刚开始说我们得救这两个字不在，它不是不在，它拆开来了，它圣经也拆字儿的，它救跟得拆开来，这个得字在这里了。但他不是说得救，他是说得生。那得救跟得生是不是一回事呢？照这一段看起来，
是，
那是。你怎么知道它是一回事？你就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有没有人得救了没得生？
没有。
啊，有没有人得生了没得救？
没有。
那不就行了吗？你老就别再问了吗？这不是？你不要跟我讲，有的人得了救，可是没有得生，对吧？那这个得生，至少我们可以说，就是从神的愤怒里面被神自己用他的义救出来。这个救出来的人在这里有没有多了一个身份证啊？
有，
什么？叫什么？叫义人。所以你本来是什么人呢？
不义的人。
还有呢？
不前不义的人。
还有呢？
阻挡真理的人。
还有呢？在神愤怒底下的人，还有呢啊，别忘了一切的啊，非常重要。你本来是犹太人，你本来是希腊人，现在通通变成什么？
异人，
异人。
这个异人里面还分不分犹太人、希腊人？
不分。
这就算有也不重要了，这是一个新的身份，对不对？你这个身份证很好啊。
嗯哼，对。
我在神的面前，如果是异人，如果神算我是异人，那你就是什么啦？
异人。
你就是义人。凡是说你不是义人的人，你要不要听他啦？
对呀、
啊，你就问问他说你是谁呀、啊？他说我是川普，我是习近平，我是公安都没有关系。你只要不是神，我就不听你的。所以保罗后来不是说了吗？是生是死，是高处低处的，是撒旦，是川普啊！有神称我为义了，我还怕谁呢？我有一个新的身份叫做义人，这个义人后面还有一个字是什么？
义。
哎，这个义字，这可好了。这个义字就是告诉你说，没有例外，一定一定一定啊！这个神的大能，他要救就能救，他能救就是只要你信，只要你信了以后呢，一定能够所谓的得生。当然往后在这里还看不出来，这个得生其实不只是从愤怒里面得了，没死，还是得了一个叫永生，对吧？这个称义呢，还有另外一层的意义，只是在这里还看不太出来，我们就暂时不讲了。这个义人是一个新的身份证，啊，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句话是从哪儿来的呢？是经上来的。那什么叫做如经上所记呢？这个如经上所记就是经上怎么记就会怎么成就，对吧？但是没有这个经上记呢，它成就了你也弄不清楚这到底怎么回事。那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句话如果拿掉的话有什么危险，有什么不一样？
嗯，是不是就是说这个从旧约到新约都是一致的？
这也太神学了，这个讲的话太那个了，老百姓听不懂。你要讲那个老太太听得懂的话，
这个事情不是新的。
啊，什么叫做新的？
新的就是新想出来，在，
哎，新的就是说从前没有了，对吧？比如说电动车，在这个福音上，它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不是今天才有的事情，是老早就已经记好的。这个如经上所记呢，它的意思一定是如从前经上所记的，要不然怎么叫经上所记的呢？那这个经上所记的 跟前面哪一句话最有关系啊？
就是那个以致信。
哎，对，还有，先是犹太人，对不对？因为这个经是谁传下来的？
犹太人。
犹太人传下
来，不是希腊人，也不是老中。
这个有关于福音的一切事情，都是在经上事先记好的，而这个经呢，是借着犹太人传下来的。哦，那这样子，人家问你说，哎，神为什么拣选犹太人不拣选中国人？你就可以回答了嘛，因为我们没有一个经上所记嘛，咱们诗经上、易经上都没记这些事情，你叫神怎么拣选你呢？然后拣选中国人，你那个文言文写下来，连自己都看不懂，还别人看懂，这太麻烦了。
毛主席的小红书又出的太晚了，经上都记完了，你看看，
你爱怎么扯怎么扯。但从这里来看，最重要的因为是。神的圣经交给他了啊！犹太人记得特好，你没看现在犹太人还是搞新闻的专家，美国这些新闻媒体都是犹太人，呵呵，他们就是会报道，那一切的事情都是事先在圣经上写好的，就只剩下中间那一句了。这意啊，这意就是讲的神的意，对不对？这意呢，会带给我们一个身份，叫做义人。本于心与至于心还可能有什么意思？这件事情要成为事实，这个事实好几方面，有一方面是神那方面，有一方面是人这方面，对不对？神那方面他必须要把事先在经上把它记好，然后他要知道怎么样把这个大能装在福音里面，都装好了，他的审判，他这个愤怒显明了，那才能够把人救出来。那从人这方面来讲呢，哎，你如果信了，你如果接受了，你就得救了，你就而且成为一个义人，对吧？所以这是这件事情两方面的主角。因此，这个本于信以至于信，可能有一个什么意思啊？
那以至于是什么意思？
哎，以至于就是后来发生的，本于呢就是起初的。这里的本于应该是谁啊？
犹太人。
你是可以这么说的，因为刚才说了嘛，对吧？先是犹太人，这个圣经从他们来，救恩从他们家出来，你当然可以说是本于。但是
还有呢，比犹太人更高的是什么？
什么？
神。以至于是谁啊？人。神那里必须先有一个什么？信。人这里才有一个。什么？
信，
只是在中文不太容易这样看。张扬就晓得，我们最喜欢说 God is 神是什么 ？Faithful。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奇怪，这个 faith 不是信心吗？神是有信心的，不是？所谓 God is faithful 什么意思啊？
信实的。
对对，神是守信用的，神是信实的。神的信实就如经上所记的，义人必因信得生。因为有了神的信实，人才有的信。至少这样解呢，会不会出毛病啊？不会出毛病的。那些有学问的人说不是这样解，是怎么解？那是你解的，你也是看这段圣经，我也是看这段圣经。
那我看着自得其乐，觉得这场球赛真精彩，看足球味道，觉得哎呀，主好像在带领我。那你就先别来杀风景，好不好？我知道你学问大。
看这段圣经怎么样？张扬再给我们念一遍，看看通了没有？
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
差不多了吧？这样不是支离破碎的了，对不对？嗯，那剩下最后一句话呢？就是。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这句话其实不容易解啊，因为既然是在天上显明，也是我们看不见的，是神的愤怒。可是啊，为什么说是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行不义阻挡真理是形容同一批人， 这个不虔不义的人，他不只是讲做坏事的人，而是讲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对不对？那既然是天上显明的愤怒，怎么显明在地上这些人身上？这个怎么个显明法？不是说看不见，既然是在天上的话，你读圣经要问问题，你首先要会问，你需要知道这些话他的毛病在哪里？明明看着是不合理的，是不是放不到一起的？他怎么就放在一起呢？你不要在那个为什么放你不要在怎么可能放在一起这件事情上过不去。你要想说他为什么要这样说？他这样说，他可能他要告诉我们什么？从天上显明，却是显明在这个他不显明在好人身上，显明在坏人身上，而且他继续坏下去，你看看。而且他还怎么样？他阻挡真理，这个真理一定是指着前面我们所说的什么福音啊、神的义啊、义人啊、因信得胜啊这种事情，还有包括神的愤怒，这都叫做什么真理？那这个我们暂时不仔细讲下去。总之，他阻挡这件事情，这个叫做神愤怒的显明，怎么回事的？周周，你明白我的问题吗？
没有，没有，没跟上那个。
就明明是发财了，怎么没房子住？哎，明明有房子住，哎，怎么却是个穷光蛋？你明白这意思吗？明明是神的愤怒在天上显明，怎么显明在地上这群人，而且是阻挡真理的人，怎么回事？
而且还不是说他们都给雷劈了，一个个都活得好好的。
但是他是告诉我们，让我们寻求吗？
这个太神学了。
那就是刚才天上显明，人在天上的事情，他就是以这个方法在地上显明。
哎，那这个方法可不可以再讲得清楚一点？你大概摸到这个意思，张扬可不可以帮他讲清楚一点？
我还没明白了。
嗯，行不义阻挡真理，你要阻挡真理，一定先要有一个什么东西啊？最简单，最简单，就好像说，你要得救，必须要有一个要救在先嘛，对不对？你要行不义阻挡真理，你也可以反过来说，凡是阻挡真理的人叫做不义的人，叫做不虔不义的人。那你一个阻挡真理的人，他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是什么？
不要救吗？
不相信？
不是，不要去推理，就看这几个字就知道了，最简单的。不是，你现在有个真理吗？明白了吗？你没有真理，你怎么阻挡真理呢？这是最简单的。读圣经这个一定要，这个诀窍一定要用到。不要去推理，不要去换字，不要去换词，答案都在这里的。真理来到地上，有的人会去阻挡，这个就是神故意的安排，等于这么说好了。这样你明白了吗？因为既然说是神的愤怒，他要审判人，当他审判人，这个天上的愤怒要实际临到人的时候，你总得有个罪状，总得有个罪行，总得有个证据啊，对不对？那那个证据是什么？
阻挡。
你不接受福音，是不是？因为怎么分义人跟不义的人，就是从这件事情上来分的。福音下来，我们常常说，福音传的人不信，人不信，从这段话里面看起来，你要不要担心这件事情？因为福音既然是神的愤怒将要临到，福音的最根本是在乎神的愤怒、神的审判。从这个神的愤怒、神的审判里面，神要救我们。那当他把这个福音的真理交给我们，我们在世界上把这个福音带着走的时候，有一些人遇到这个福音呢，他只会干什么？阻挡。有一些人会干什么？相信。那你要不要为那些阻挡的人睡不着觉啊？你当然可以，你爱他，你就为他祷告嘛。比如说这人是你亲娘，是不是？但张扬现在很高兴，妈妈信得这么好，没比这个更开心的。但是福音的很大很大的一个功用是为了定罪的。从这里来看，对不对？这是神愤怒的显明啊。我们可以把这件事情告诉人家，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你不害怕吗？他不害怕，他也不听，你拿他没办法，你也不用为他睡不着觉。所以我们才会连到为什么跳到后来第二章，他在第一章的第二章我们中间跳过去那一段，其实就是在形容那些不虔不义的人到底怎么回事。 形容到最后，他说：“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好了，但是那个我们下一次再讲就可以了啊。今天这场球看够了，这好看不好看啊？小朋友，好看对不对？你要是不会这样读圣经，那你根本还没开始读圣经呢。你就专心去看这场球，乖，我这里边每一个字、每一句话，它环环相扣啊，而且彼此解释，太精彩了。就活生生的，什么是神的话语是活的，是有功效的，它真的是活生生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词都在这里头啊！你如果会看这场球，那真的就是像圣经所说的，你们个人啊，不必指导别人，也不必去找老师，因为你们心里的圣灵啊会指教你们，是真的是这样。但是你得有这个耐心啊，挑个好座位坐下来看，好吧啊？嗯，还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些，
还是第一句，我不以福音为耻。
嗯，
那这个再简单点的意思是，
这里边所讲的一切的内容，我都不认为是荒唐的。
嗯，
这样你明白吗？对吧？像东北人吃酸白菜，我不认为是难吃的。这里面一切的东西，我都不认为是荒唐的，好笑的。你们要笑，你们去笑吧。
嗯，
就这么简单。
这个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天之间，这个显明是什么意思？
哎，这个是一个比较学理的问题，但是呢也很容易用现在的科技呢去解释它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不太用了，但你们都还知道什么叫投影机嘛，对不对？
嗯，
对，就是这样，就一样的意思，在天上的事情在地上显现投影在地上。大家你看，我读到后面我们就很熟悉那句话，原来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你怎么知道的？是吧？你们从小也会教育孩子，但你如果不教育孩子，不教育他的话，你就特别注意，当他开始懂事可以跟你讲话，可以讲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跟他说神啊，他自己就会有一些基本的知道。对不对？所以说我们是神造的，他就会说神是谁造的，他就不会问你说神是什么东西。那神是永远的，是不是？神是大能的，无所不在，这个东西不需要解释的。那他怎么会有这样的知道？是因为神自己把他那一部分投影在我们心里面，这个叫做显明。从天上显明在地上，两个意思，一个是在天上已经显明了，还有一个呢，是这个显明在地上是可以观察到的，只是这个可以观察到居然是一些阻挡真理的人，阻挡这个所谓神有一个愤怒啊，神要救我们啊，我们应当得救啊，福音是神的大能啊，这些事情他们通通阻挡，他们通通都以为耻，我不以为耻。这个正是所谓神愤怒的显明，因为神要把他们留在这个定罪里边啊，你只能够为他们祷告，求神给他们一个发现自己是错误的，有一个悔改的心。就像你这小段里面，你就已经把自己在整个的看法上相当的正确，相当的完全了。那你需不需要换一些别的话去把它，照我们最喜欢讲的归档？不需要。那我们刚才已经试过了，对不对？你讲一讲就会想要用一些自己的话再把它说清楚一点。你不能再说得更清楚了，这个是最清楚。你只能够从里面有一些明白，比如说这个明白包括什么呢？我自己是不是认为这些事情是真理？我认为是真理，我当然就不会维持了。我去传福音的时候，人家不信，我会不会要觉得自己传的不好？嗯，不要。你既然看球看多了，你就知道说，哎呀，这个足球跟篮球不一样啊，不是丢进去就能够得分的，不是这样子的。是不是？还好多规矩呢。那人家不信是在这个游戏规则之内的。
嗯，
但是有没有必要再把它写成一个神学的话、道理的话、归档啊，存在电脑里面，存在心里，这样我懂了。你这么一做，你反而麻烦。对于圣经的明白，应该是不费力的，是心里的，不是脑子里的。你就看球啊，我们今天看一场，后天再看一场，看多了你就知道，你就成了行家。
这个第一句话，他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他为什么加个本呢？他就是说福音是神的大能，不就完了吗？
他加的也挺好，因为你要说老百姓小朋友读圣经的话，他给你一个提示嘛，叫做本于信以至于信，告诉你那个后面那句话的本呢、啊、本呢、啊、是挺好的。这个本就讲到根源的问题了。你也可以说出于神的大能，来自神的大能。这些当然就是稍微文言一点，但是很好。啊，文言的意思它不够清楚，但是你要知道，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圣经它一个特色，它不要你太清楚。只要你看到一百场球，看到一千场球，那你肯定是行家。这就是我们要试着去做的。那你如果能够把握这样的原则，有耐心的慢慢去读圣经呢，那你就会经历到彼得讲的，只等到晨星在你们心里发亮的时候，那才是好的。啊，你就不怕任何的神学家、任何的牧师，也任何的人想要拿些道理来跟你辩，你一听就知道味道不对。我们今天就暂时停在这里好了。